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那些积极的事非常容易变成虚空，赚钱、爱情、自由、读书都很积极也很好，但是很容易变成虚空。不仅是犯法会虚空，就算不犯法，我们把它高举在上帝之上，我们依靠它，享受它在上帝之上，那就都是危险。不过如果我们忠于我们的上帝，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相信主能够让我们在其中也有喜乐有安慰，痛苦是有的。就如同新约，我觉得跟这句话可以对比的哈，对照的，就是耶稣讲的领了钱的仆人，拿了5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是我讲的话，就是那拿了5000两的仆人就立刻跪下来感谢主，说主啊，我不配啊，这5000两，1000给信友堂，1000给某个孤儿院，1000给什么，我的信心还没有到完全不留给大家，我自己还留个几两银子可以吗？哈，或者寻求主，或者进食祷告，突然有这么多钱，要怎么爱主奉献，查看哪一个机构需要。你知道耶稣讲什么？拿了5000两银子的立刻去做生意，也赚了5000两。各位，没有要你今天开始提你银行的款去买那风险的股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神要我们在罪恶虚空的世界尊主为大的来生活，有冒险有辛苦。我们也不会说你去投资啊，你去买任何东西一定就会赚钱，当然很多时候是没有，血本无归，这都有，也不一定是你不进钱，甚至不一定是因为你贪婪，有的时候很合情合理的东西别人倒掉你了等等，这些事情都有。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荒谬无稽的事情，充满了。我们要在这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仍然信靠上帝，真是主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主，而且能积极的生活。好，不只是积极的投资赚钱或者享受啊，我们刚刚看到也有享受，而且第二节，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个经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包括7和8为什么不是9和10呢？为什么不是3和4呢？那么这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大概解经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我们需要不只是积极的工作，包括积极的过一个退休的生活，我们并不是工作到死的，我们也有爱人到死的积极的分享。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路加福音12章讲的那位无知的财主，他是没有做非法的事，甚至不敢说他有没有做什么没有道德的事，他做的事情都好，他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人，只有他自己，他没有安全感。让我们能够积极的跟人分享，快乐的跟人家分享，不只是金钱，愿我们的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 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话也不太好懂，但是也大概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这个世事会有变化，我们要有准备。准备的不一定对，一般来讲你看这棵树是这样倾的，大概就这样倒，但是不一定是这样，但最少你需要有所准备，你要有准备。基督徒不是凭灵感的，不是一时一个灵感。我常常讲，我对神突然有个话跟我讲，我是比较怀疑的，最好还是把圣经上面的话放在心里面比较好，学习过圣洁的生活比较好。但是我们谨慎，常常求问神，常常思想神，学习操练的过圣洁智慧的生活是对的。可是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真是不知道我讲的今天会造成多少祸患啊！也不要太过谨慎，就是你要思想，要考虑，基督的生活不是凭运气，我们更不相信运气，更不是随时要一个征兆，虽然也有征兆，但是不是一直要征兆。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思想是重要的，只要理智和思想伏在神的话底下。这个看风撒种啊，跟耶稣讲的比喻很像。我们台湾没有，我们台湾撒种不是看风这样撒的，不是这样去撒的，但是在巴勒斯坦那边是这样撒的。所以撒的时候，不仅你站的位置很重要，而且风向很重要。你希望这片种子能撒在好土里面，风向不对，你希望往前面撒，风一吹吹到后面去了，都吹到石头地上了，你就白撒了。所以你要看风，但是你要看风再撒，你要看到什么地步呢？啊，现在是逆风，不要撒，不要撒，不要撒，今天不能撒了。明天顺风很好，但是还有一点点偏啊，可能后天更好一点。好，后天再来，哦，风向也很对，哦，但是太大了，它会吹得太远了。要风向很对，风速很对，大小适宜。终于有一天是这样了，今天会这么好的风，明天可能更好。各位，你一直考虑到后来就不去撒种了，这是他的话的意思。望云的必不收割也是一样，云层太厚了会下大雨，收割那麦子可能会发芽，所以云层太厚可能会下雨，就不要收割。同样你也是可以一直考虑，这个天气都已经很好了，可以收割了吧。唉，天有不测风云啊，再等一天吧。所以这里就是劝我们要果决一点，要有信心的时候要果决一点。但是弟兄姐妹，问题又来了，你不要听错了，要果决一点的意思不是说要鲁莽，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倒这边一下倒那边。有一个主管在一个宴会中，包括有家属在，就发表了一篇演说，对员工对家属勉励，公司要成长，事业要有成就，就要果决，要迅速，机会不敲第二次门的，你要快，你要痛下决心，要快一点。他周末讲这一个演讲，星期一人家说，哎，结果怎么样？你那篇讲的很有力啊。他说，结果我太太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现在决心跟你离婚了。然后我来到上班的时候，今天来上班发现 我的会计留了一个条子，我决心卷款逃走了。各位，我不是说要很快，也不是说要很慢，不是说你要大敞口，也不是说你要迅速决定，我这都只是在讲一个原则。各位，你讲任何一个原则，可能都有另外一个原则，或者好几个原则来平衡一下。这里只是在说，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做哈姆雷特，一直在想 to be or not to be， 那你没有一天能够下决定的。你要知道，在神的手里，第五节哈，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当然感谢主，也许我们现在随着科技发达，我们知道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很多事情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所以我们要交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信靠，所以我们要敬畏，但是不能就说，所以我们不思想，不祷告，不祈求。但我们也不是思想祷告祈求到举棋不定。好，所以下面呢，我们看一个故事，看一个我们曾经提过的故事，提过的事情，就是大卫。大卫跟你我一样，都是蒙恩的人，被拣选的人。你如果听了就很生气，什么大卫跟你我一样，我才没有他那么好色，我也没有杀人。好，感谢主，感谢主，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大卫跟你我一样，都是罪人，都蒙了厚恩，都蒙了赦免，都蒙了拯救，都一再蒙拯救，一再蒙厚恩，都也生活积极。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生活也是积极的。我讲这些道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积极，非常消极，身体不好的时候尤其如此。不过我们求主帮助。大卫很积极，大卫碰到的老板并不好，扫罗并不好，他越积极，他做得越好，他越被扫罗嫉妒，嫉妒到最后要杀他，他无路可走。朝中有人好做官，但是大卫朝中有人根本不能做官，因为皇帝不喜欢他，太子喜欢他，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喜欢他，公主喜欢他，扫罗的女儿米甲喜欢他，嫁给他，但是皇帝不喜欢有什么用？越立大功越无路可走，哎呀，怎么办呢？扫罗要杀他，而且明显有杀他的动作，而且明显有杀他的意向，包括约拿丹为他讲话的不行，大卫就只好逃了。他先逃到挪伯城，逃到挪伯城以后，离开了挪伯城，扫罗到了这个城，全城屠杀。扫罗的意思是要警告所有的人，不要帮助大卫，如果你帮助大卫，下场就是被屠杀，被屠城，这连坐法很可怕。大卫无路可走，哎，各位，我真不希望你碰到这种情形，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小小的这种情形，无路可走，或者是怎么做都不能够全面，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很快乐。这一点不一定是什么错误的事，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在罪恶虚空的世界，不是有的时候，几乎可能天天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大卫怎么办？有哪个地方可以去？他可以怎么办？哦，大卫也是够大胆了。我也再一次说，我们不是要学他大胆，你不一定有他的大胆，他的大胆我们来用不一定对，但是学他的信靠。在撒母耳记上23:1说，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腓力士人，拯救基伊拉。哦，各位，这里可能您看会看出一点，就是大卫真是奋不顾身了，自己在危难中间不想到自保，还去保护别人，还去帮助别人，自己在被追杀中间不但不怕，不没有顾到自身的安全，还要去树立一个新的敌人去救人家，去打仗。所以这个事情不应该做的。我有爱心，你有爱心，但是在没有能力的时候，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去爱人呢？但是大卫，我没有要减低大卫的爱心，但是大卫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他现在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他没有地方去，他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是他可以避难的。现在腓力士人打基伊拉，如果他能够把基伊拉救回来，把腓力士人赶走，有很大的可能基伊拉人感恩图报，会收留大卫，保护大卫，那是一个城，比较有保护。所以大卫就一方面也是出于爱基伊拉的人，一方面也是为自己逃亡找一个出路，他想打，但这太大胆了，这个投资太冒险了，于是他就祷告上帝了。各位，我没有要你回去祷告，我可不可以买那个风险型股票，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哈。祷告可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大卫就跟他的600个同伴讲，600个同伴说，我们现在在逃亡，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敌人尚且危险，扫罗的军队随时会来，你又要去打别人，这怎么可以嘛？这不会是上帝的旨意。哎呀，大卫啊，你太大胆了，成功了很好，但是不能成功就完蛋了。大卫就再问一次，大卫实在是也觉得没有把握，也觉得同僚讲的对。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腓力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腓力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耶和华再讲一次，去，你一定会得胜。我们感谢主，大卫就去了。好，也提醒各位啊，你有再多确据的声音，如果不是圣经里的话，要小心一点，有可能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啊。就我们对于上帝的话，最高的权威总是圣经，总是耶稣，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动。好，大卫去了，成功了。救了基伊拉城的人，而且让基伊拉城的人可能还获得一笔财富，就是腓力士人的牲畜，就应该感谢啊。好，扫罗是一直在追踪大卫的，扫罗的情报很灵，扫罗知道他去了基伊拉，扫罗的解读就跟大卫不一样了。啊，他进了一个城，那个城有门有栓，只要把城一围，大卫就插翅难飞。这是耶和华把他交在我的手里了。这是扫罗的解读。大卫的解读是，我得胜了，我有一个立脚之处，这是上帝救我。扫罗的解释是，上帝把他交在我手里，于是就准备去。不但去，他有个计划，是要如果那个城要保护大卫，就要灭城。各位，大卫也知道这个事了。圣经里有两个属灵的人，一个大卫，是属灵人，不止两个了，但是有两个属灵人有一个特质，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保罗。 他们的特质除了信心啊，除了他们也是罪人以外，有一个就是他们很积极，这个积极包括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啊。这同样我没有在这里建议各位要在谁家的那个电话里面装窃听器啊、针孔摄影，我没有建议这些。但是大扫罗有，保罗有，就是当保罗有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那是何等严密的一个计划，保罗知道了。扫罗要出兵，这也是一个很机密的计划，而且他要屠城也是很机密，圣经上说大卫知道了，大卫知道了，哦，这个困难了，他就马上祷告。你看他的祷告也很恰当，他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吗？扫罗是不是要来？第二个问题，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交不交？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回答说：扫罗一定来。哎呀，心凉了一半了。那更重要的问题，基伊拉的人会不会恩将仇报？他就再问一次：基伊拉人将我和跟从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我是圣灵，我又会吊一下胃口了。耶和华就会说：这个嘛，等你心里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跟你讲。这个嘛，让我考虑一下要不要透露你，是免得你血压上升或者怎么样。哇，圣经讲的好简单。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好，各位，你是大卫，你怎么办？我就跪下来在祷告：主啊，我现在像一只什么丧家之犬，主啊，求你看顾仆人的可怜，求你指引我一条路，求你用你的大光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云柱火柱带领我等等。各位，我没有说你不要祷告，请你又不要听错了。看云的我看风望云的不撒种也不收割，你不能够一直考虑一直考虑。有一个男孩子在追你，你在考虑要不要嫁给他。终身大事何等重要啊，要好好考虑。于是你考虑了30年。我不能说一定是不对，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当耶和华说一定交之后，圣经上没有说大卫再看看风望云，大卫甚至没有再祷告。我没有叫各位不祷告，我们要养成祷告的习惯，我们要养成依靠神的习惯，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养成运用我们头脑思想的习惯。耶和华说必交，大卫马上，圣经上讲的大卫马上就逃啊，这后面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不讲了。我们只是再把今天讲的传道书和整个传道书和我们整个的信息再说一次。各位，上帝是独一的，善良的，全能的，不仅独一创造了世界，而且在世界堕落了、空虚了、无意义了、抵挡上帝中，他还是完全的掌管。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念，凭着他的掌管、他的拯救的信念，我们积极的生活。积极的生活不能避免还是有很多的空虚，还有死亡，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的更积极。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看录影的，我们求主怜悯，这里面若有主的话，若有主的安慰和鼓励和警告和提醒，求主让我们铭刻在心里，让我们记得最重要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帮助，是我 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